大家平安。大家能不能够在这一个短短时间里面回想一下，就说从你记事的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，你回首一下，回顾一下，有没有经历过什么伤痛，或者是你现在正在经历一些伤痛？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，小的是伤痛，重一点点的可能是留下了伤痕在你的身上，你的皮肤上留下了伤痕，再重一点的有伤疤，甚至于伤残。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，是什么样的伤是让我们最难释怀的？应该是伤心，对吗？唐代有个诗人叫高禅，他有一首诗，其中有两句话写到说，世间无限丹青手，一片伤心难入画。大家可能都有同样的感受，对吗？就无论你怎么样伤心，你说我伤心的捶胸顿足，我伤心的哭天抢地，我要跟我身边的人说，可是你想想看，真的在你身边的人，哪怕跟你最亲近的人，你的父母亲，你的孩子，你的配偶，他们都很难完全的去理解你。而且呢，人呢有一个特点，会吗？就是很不愿意把自己的软弱的一面显露出来，很想把自己强大的一面展现给别人看，去掩盖柔弱的一面，更不愿意把自己的伤疤揭给别人看。可能我们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自己独自的黯然神伤，才能够自己流露出那种无处话凄凉的那样的一种悲凉。人真的很无助，对吗？现在我想请大家闭上眼睛，我们把我们从小记事起到现在，你觉得我所经历的伤痛，我最不能释怀的伤痛，在脑子里面想一想。请大家闭上眼睛，安静的去想一想，在你生命到现在为止，哪一些伤痛是你觉得我真的不能把它挪去。当你想到这些伤痛的时候，你不妨说，真的，这些伤痛我真的没有办法挪去。对这些伤害我的人，伤害我的事情，哪怕对我自己，我都不能释怀。现在就说，无论你是已经是基督徒，你说我已经洗礼了，还是说我仍然在寻求的过程当中，或者说我对神好像很难接受，无论你现在处于怎么样一种状况，但是呢，求你在心里面也轻轻地和神说，我想得到医治，我不再想被这些伤痛捆绑我的心，我想过一个自由的，内心充满喜乐的人生。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的恩典其实一直没有离开我们。无论我们是已经认识你很久了，还是我们还没有信的朋友们，我们都盼望想过一个无忧无虑的生活，我们不想被伤害，但是我们知道有些伤害往往是突如其来的，可能是我们小时候所受到的创伤，可能是我们的亲人突然的离去，我们突然间失业，或者是我们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被检查出身体的健康问题，哪怕是有时候可能我们自己做了一点点自认为愚蠢的事情，当我们回想起来的时候，我们都会觉得很羞愧，感到难以在人前抬起头来。主啊，我们这些伤害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位不速之客，他们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，久久的不愿离去。主啊，我愿意把我的伤痛完全的交在你的手中。虽然我们现在有些朋友还没有认识你， 但是主啊，我们相信你的恩典无处不在，你的恩典与我们永远同在。你是救赎我们的主，我们愿意今天在听到的过程当中，把我们能够想到的伤害，能够完全的让我们的心敞开，把我们所受的伤痛完全的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你亲自的去和我们说话，求你亲自的去医治。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两段经文，首先我们是看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五节到二十一节，我们看看我们认识耶稣行的神迹。我们先看这段经文，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，有许多人跟着他，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，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。我们知道这段经文，这节经文接着前面的经文是讲说耶稣走遍了各城各乡去传福音，可是呢有人知道了他要除灭耶稣。虽然是这样子，还是很多人要跟着耶稣，因为我相信哈，他们知道耶稣曾经行过的神迹。因为在前面的到十一章记载了耶稣的十二个神迹，这十二个神迹当中呢，其中有十个是医治的，就是被医病的，然后呢有一个呢是耶稣掌管风浪，一个呢是赶鬼的。那么看到耶稣有这样的大能哈，人特别是有病的人自然要跟着他的，对吗？不管耶稣是谁无所谓，只要你能治好我的病就好了。我们有时候往往也会这样子，我不知道在澳洲可能还好啊，不会有这个现象哈。在国内有时候就说你真的很难挂上一个专科号，当你很难挂上专科号的时候呢，你可能就要走后门找关系。如果你跟这个专科医生关系特别好，你可能压根也不用挂号，你就直接的就坐到了这个医生的面前，他直接就给你看了。所以呢其实就像我们说那个记载那个一个摊子，他是四个朋友把他直接的从房顶放到耶稣的面前。其实耶稣那时候并不是在治病，耶稣是在干嘛？耶稣在讲道。可是呢他们为了这个摊子能被得医治，直接就放到了耶稣的面前。可是呢我们可以知道，这些人可能他并不关心耶稣是谁，也并不想了解耶稣你到底医病赶鬼平静风浪你的能力来自于哪里，这些跟我无关，只要能医治我就好了。我回想起来，在1998年我们全家呢就移民来到阿德雷德，那个时候呢我就去了教会，不是奥雅教会，另外一间教会，在那里呢我认识了耶稣。99年的6月我接受洗礼，成为基督徒，成为上帝的孩子。可是我相信在那个时候我对耶稣的认识呢，可能和当时耶稣时代的那些人对耶稣的认识其实上呢是一样的。其实可能我们很多在座的，你说我已经洗礼了，我已经是基督徒了，可能我想我们的认识可能真的和当时的人差不多。如果你说我还不是基督徒，我还没有洗礼，还没有接受神，但是呢你说我听过有朋友有基督徒跟我传福音说，哎，你信吧，你信了耶稣之后呢很多事情你可以顺利了，找工作容易啦，你的病得医治啦，你的生意也顺利啦，那好吧我就信吧。可能呢当你真的是尝试过求耶稣的时候，你发现哎，真的很灵光哦，我祷告完了之后这件事情就顺利解决了，嗯，不错，我也要把这个耶稣介绍给别人，也让能保佑我的耶稣也同样呢能够保佑别人。这个可能是我们对神的认识，对耶稣的认识，知道他能行神迹。可是我们看哈，耶稣有点奇怪，在接下来的这个经文他是说不要给他传名，就是他把很多病人治好之后就跟他们说不要给他传名。其实在这个希腊文原文来讲呢，没有名这个字， 啊，没有说不要给他团名，只是说不要公开，不要彰显。这希腊原文，就是耶稣叫他们不要公开，不要彰显。其实呢，我很喜欢我们这个翻译，加了一个名，非常传神。我理解就是说，耶稣说你不要传我的名气，不要传我说能够行神迹的这个名气，不要传我能够医病赶鬼的这个名望。耶稣要的不是名气，不是名望。在我洗礼之后，2001年4月12号，医院呢就给我的爸爸下了死亡证明。那个时候我对神的爱这个理解相当偏执，我以为神爱我嘛，我已经信了你，你就是我祷告什么你就会给我的，对吗？可是上帝，神没有听我的祷告。在追思礼拜的时候，我内心依然在祷告，因为4月12号应该是在那一年的复活节前后，我那时候真的是这么祷告，我说神，你既然能让耶稣复活，我相信了你，你难道就不能让我爸爸从棺木里面坐起来吗？如果你能行这个神迹，参加追思礼拜的这么多人，包括我哥哥一家，那时候我的丈夫也还没有信主，我说我相信他们会马上跪在你的面前接受你。我心里真的这么跟神说，神啊，这么好的交易你都不干吗？你都不愿意去做吗？上帝依然没有听我的祷告，一直到我爸爸安葬之后，我彻底灰心了，我怀疑。接下来的两年呢，我拒绝去教会，我拒绝去教会。人有时候是这样子哈，就往往我们以为好的东西是神要给我的，我们往往呢会求一个自我中心的需要，我们求的是一种短暂的眼前利益的那样的一种痛快的心情，还有一种呢是及时行乐的满足。只要我心情舒畅了，只要我能够马上赚到钱，只要我能够马上拿到了澳洲的身份，只要我自己曾经受过的伤我能够马上把它还回去，让伤害我的人给他狠狠的打击，这样管他黑猫白猫，抓住老鼠就是好猫。只要我能够不惜手段的去做到这些事情，能够让我痛快了，能够让我自我感觉我强大了，能够让我自己留名了。而我们是怎么样得到这样子一个所谓的福分呢？可能我们是盼望说通过一个让我能够指挥他的耶稣来满足我的需求。我们认识耶稣，但是我们指挥耶稣，你来满足我的需求，我祷告了。虽然呢，我们说我们认识耶稣，对吗？我们是上帝的孩子，对吗？但实际上我们并不了解耶稣。我们把耶稣的名等同于显赫的地位、丰厚的资财，还有高人一等的尊严，等同于我们自己的能力、我们的才干，等同于我们的学识、我们的知识、我们的学位。而那个时候，就在我的父亲回天家的时候，我心目中的耶稣是什么呢？我心目中的耶稣就是一个能够回天、有回天之力的医生。只要耶稣你是那个有回天之力的医生，我一定跟着你。大家想想，如果我们真的只是这样认识耶稣，我们一定会常常的生活在阴影之下。那么除了认识耶稣之外，我们还应该学习了解耶稣有大能。马太的记载其实很有意思，当耶稣说让他们不要传他的名之后，马上记载了这一段话，就说应验了以赛亚先知的话。为什么说不要传他的名，马上就说是应验了以赛亚先知的话呢？ 以赛亚先知说过什么呢？他说，看啊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拣选，我亲爱，心里所喜悦的，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，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，他不增进，不喧嚷，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。如果我们单单是联系在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看，哎，真的很奇怪，不要传名，这里又讲他到底在想什么呢？好，我们一起来看看以赛亚书的第42章，还有接着是讲压伤的芦苇，这个也是马太福音12章记载的。我们现在接着来看以赛亚先知，在以赛亚书第42章1到9节记载了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。看哪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扶持所拣选，心里所喜悦的，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，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，他不喧嚷，不扬声，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。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，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，他不灰心，也不丧胆，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，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。好，我们在这里先看一看以赛亚书到底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。其实以赛亚先知那个时期哈，就是在公元前大概是900年到609年，就在古代近东这个地区。亚述呢，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呢，都非常强大。大家可以看到，亚述是在右边这幅地图的最顶上，红色那个箭头，亚述。那在它的下面呢，有亚兰，北国以色列，还有南国犹大。然后我们看左边那个地图呢，可以看到仍然是最上面是亚述，中间有以色列和犹大国，然后看到没有，最下面南边这里有埃及。其实当时呢，亚述国是想侵略埃及，可是在埃及旁边呢是海，右边这边就是东边是沙漠，所以当亚述要侵略埃及的时候，必须要经过中间这个地方，就是亚兰、以色列和犹大。所以当时呢，亚兰和以色列国，就是北国，就发现了，哎，有这个压力哈，有这个威胁，所以他们呢就结成了联盟来对抗亚述国。那么因为当时的南国犹大在比较南边，相对呢还比较平安一点，相对还比较平安一点。可是呢，到了大概的公元前735年呢，我们看到就是说，毕竟一定有机会是攻打到南国的，对不对？那么南国的亚哈斯王就面对了三个选择，因为北国以色列和亚兰已经结成了联盟，所以呢南国亚哈斯王呢就面临了三个选择。第一个选择，他同样的和北国以色列和亚兰国结成联盟，去对抗亚述国，这是第一个选择。第二个选择呢，他可以联合亚述国去抵抗以色列和亚兰。第三个选择呢，他可以学习依靠神。但是很可惜，亚哈斯王他选择了是第二个，选择了第二个，就是他选择了和亚述联合来对抗以色列和亚兰。表面上看哈，犹大国那个时候似乎都有几年的平静，因为亚述国是很强大的，就得到了亚述国的一个保护，看上去呢好像很平静。但是呢，不要忘记，那个时候犹大国成了亚述的附庸国，无论是在政治上、经济上还是宗教上呢，他都要对亚述怎么样俯首称臣，他要效忠于亚述。 大家想想，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他现在是什么？就是亡国奴，对吗？犹大国成了亚述的一个亡国奴。实际上他们在政治上、经济上还是宗教上，他们都彻底的失去了自由。而相比之下，亚哈斯他的儿子西西家就选择了和他的父亲完全不同的道路。西西家呢，为了使得以色列民脱离亚述，就根据以赛亚书36章到37章的记载，他没有因为亚述的威胁，也没有因为其他王对他的劝降，就劝他你就归降吧，你不要自己顶了。他没有听这些，他怎么做？他撕裂衣服，披上麻布，就带着这样的一个强烈的心情，他进入到耶和华的殿。进入到耶和华的殿，向神祈求。他要求他的百姓要自洁，要侍奉耶和华，要专心寻求神。一句话，西西家王要他的百姓要依靠神，而不是依靠外在的势力。根据圣经记载，结果怎么样？就是神亲自派使者让亚述几乎全军覆没。亚述王西拿基利也被他的两个儿子杀了，被另外一个儿子夺了权位。所以呢，对比西西家 亚哈斯和西西家他们父子这两段的历史记载，我们可以看到依靠人和依靠神结果会很不一样。以赛亚书的1章到39章呢，记载的是先知对以色列人的警告，记载了以色列人的罪，中心呢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的罪。而40章到66章呢，就先知就传讲了神的救赎。所以呢，40章到66章的中心呢是神。现在我们继续往下看，马太福音那一段经文引用了以赛亚书，就有什么意义呢？其实上，以赛亚书42章的1到4节呢，是以赛亚书所记载的4段仆人之歌。以赛亚书总共记载了4段的仆人之歌。第一段就是我们读到的42章1到4节，然后一直到最后一段仆人之歌呢，是52章13节到53章12节，其中呢53章就有我们很熟悉的预表耶稣基督的那一段经文。那么在这4段的仆人之歌里面呢，先知一层层的显明了对耶稣基督弥赛亚身份的一个预言。我们一起来看第一段仆人之歌他要讲什么。首先1节到4节，这里讲到说这位仆人是一个怎么样的特质呢？他是安静的，不喧嚣，不扬声。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吗？耶稣基督行了这么多神迹之后，他要他们怎么样？不要去宣扬，不要去公开他的名气。我们世人哈，我们世界上的人往往很生怕别人不知道我有多强大，我们要到处为自己树立形象。但是我们这位仆人呢，我们的耶稣基督呢，这里记载的他是压伤的芦苇，芦苇本身已经很脆弱了，他还要被压伤，他是江残的灯火。可是我们看到这一位仆人他是怎么样，他这样一位柔弱的仆人，他能够在地上设立公理，并且呢把公理传给外邦人。什么是公理？公理呢，不是我们字面上理解的，我们现在通常讲哦，公理我们会想说是根据人的理性和我们的愿望 发展起来的一种大家人类共同遵循的一种道理。公理不是这个意思。希伯来文用的公理这个词，它的反义词是什么呢？反义词就是混沌。当我们讲混沌的时候，你会想起哪一段经文的记载？就是创世纪第一章一开始，地是空虚混沌，对吗？也就是说，公理的意思呢，就是一种正确的秩序，它的反义词是混沌。所以呢，公理的意思呢，就是正确的秩序。以赛亚说的，把公理传给外邦人，把公理传开，意思就是说，这位仆人他要让人和神恢复正确的关系。这个正确的关系是怎么样一种关系？就是说，神是创造者，他是我们的主，而我们是神的，被神创造的，我们是神的子民，我们一定要恢复这样子一个正确的关系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五章，第五节到第七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，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，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。他如此说，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，必搀扶你的手，保守你，使你做众民的宗保，做外邦人的光，开瞎子的眼，领被囚的出牢狱，领做黑暗的出监牢。所以呢，在这一段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一开始他写到，在上有什么？有天和穹苍，在地下呢有地和所出的，在中间有人。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？是神所赐给我们有灵性的人，就是你，就是我。先知在第六节呢，预言了耶稣基督将作为神和人的宗保。因为我们前面讲，这四段仆人之歌，一段一段层层的彰显了对耶稣基督的预言。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就是神和人的宗保，这里说他是世界的光，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的眼睛能够得以看见。我们能够看见什么？不是单单是看见这个世界有多美好，单单看见这个世界在我们身边，我们有弟兄姐妹，我们有亲人，有家人，他开我们的眼睛，开我们心里面的眼睛，是要看到我们自己什么？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罪，我们就会清醒过来，我们就明白原来我们常常处在罪的牢狱中，我们常常处在罪的牢狱中，我们所有的痛苦受伤都是因为我们被这个罪捆绑，我们没有自由。而耶稣基督的救恩呢，就是领我们走出牢狱，让我们在耶稣里面得享自由。所以耶稣是人和神之间的宗保，他是世界的光，耶稣也使我们得到了自由。我们接着看第八和第九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，看哪，先前的事已经成就，现在我将心事说明，这事未发以前，我就说给你们听。第八节一开始说，我是耶和华，这是我的名。大家想一想，一开始耶稣说不要传我的名，就是不要传我的名气名望，可是在这里神说这是我的名。马太福音也记载，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。那么他的名是什么呢？ 大家还记得在十诫里面的一开始的记载吗？十诫出啊、在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第二节，在十诫之前哈，神首先向以色列人介绍他自己，他怎么说？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。这是神向以色列人介绍他自己。神在这里呢，不仅介绍他的名，不是说哦，我的名字叫耶和华，你就要遵守我的律例典章，遵守我的诫命，不是。他还介绍了，强调了他和以色列人的关系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。这是他和以色列人的关系，他是神，以色列民是他的子民。而更重要的是在后面，他要强调以色列，他为以色列人做的大事，那就是救赎。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，救赎他们脱离罪恶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当我们说我们要仰望神的名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大能的时候，看到神的大能的时候，就不仅仅是说他医好了我的病，他让我一切万事顺利，而最大的事是什么？他让罪人悔改，重新获得生命，让人重新学习恢复和神一样的一个美好的关系，让人重新回到神所设置的秩序当中，而不是把我们把神局限在他能够答应我们每一件事情上。如果我们把神局限在他能答应我们每一件事情上，我们小看了神，我们也小看了自己。前面我分享到，就当我父亲离开之后，我两年多的时间拒绝回教会。那个时候我觉得耶稣，你不是我认识的那位神，因为你没有听我的祷告。但是感谢神，他没有丢弃我。就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面，其实我内心都很挣扎，我在想我是不是那么冲动，99年6月来了就马上洗礼了，我想我也不是那么冲动的人，最好我用理性去想。我也在神面前，我跟他说，神，好的，我愿意去研究你。我那时候很狂，对吗？我要去研究上帝。我说我去研究你，我要看看你到底是一位怎么样的神。如果我的研究结果你不可信的话，对不起，我不会给任何人面子，不会因为这位姐妹给我传福音，这个牧师为我洗礼啊，我在教会已经待了1年多2年，我不好意思离开。我说如果我觉得不可信的话，这一些我都不会给面子。但是如果是可信的话，我愿意坚定地跟随你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去认真读圣经，去参加各种的教会办的主日学，终于我就明白了，上帝的爱对我是一个永恒的救赎。他要我学习悔改认罪，而不仅仅是认识他的名气，也要了解他的救赎，享受成为神孩子的福分。即便是这样子，如果我们仅仅是了解耶稣给我们死后救赎的神，我们只是认为耶稣是我们死后救赎的神，我们可能仍然不过把耶稣的恩典看作是一个廉价的恩典。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获得丰盛的生命呢？就是要与神和好。所以呢，从2004年开始，我就对神有了很深的追求还有渴慕。就像我刚才说，我参加各种的主日学，然后对耶稣的认识也越来越多。 可是说实话，那个时候我很多在很多事情上，我仍然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。所以呢，无论是说在工作上啊，在服饰上啊，还是我的生活上面，外表看上去一帆风顺，可能别人还挺羡慕我，但是只有我自己的内心我知道，我总是感觉到伤痕累累，总是有一种无力感。感谢神，他让我在这些伤痛当中不断地检视我自己的信心，反省我和神的关系。感谢主，终于呢，神让我明白了，过去我只不过是认识耶稣，我了解耶稣，我认识耶稣能行神迹，我了解耶稣的救赎大能，他也救赎了我，但是那个时候的我并没有真正与神和好。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可能以为我已经洗礼了，我就与神和好了，其实并非如此。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可以说是一次性的，当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时候，你已经获得了作为神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荣耀的身份，你已经成为了上帝的孩子。但是与神和好却是我们一生的操练，是我们每天每时每刻都需要去反省，需要去学习的功课。那么我们想想，是什么事情不能让我们与神和好呢？基督徒的话很快就能想到，当然是罪啦。可是可能在座的可能有一些朋友会想，又讲罪，又是罪，太生硬，太没有人情味，太缺乏人性了。当我们讲罪的时候，可能有些人还会说又在论断人。其实根据圣经的记载，因着亚当夏娃的不顺服，人性包括你的人性，我的人性，所有在这个世上的人，我们的人性被全面玷污了，人已经完全的堕落。当我们说全面玷污完全堕落，并不是说我们人一无是处，只是说我们的罪性随时随地都会在不经意之间显露出来。所以呢，我们会和自己过不去，和他人过不去。罪呢，往往就像一条锁链，环环相扣，让我们难以挣脱。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这么记载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这里讲这个罪是什么？罪是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们在思想上，在行为上没有完全达到神的标准的时候，这就是一种罪。不单单是说我们有道德缺陷，不单单是说我们有违法的行为才是罪，只要我们亏缺了上帝的荣耀，这个就是罪。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可能你觉得我这样子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，我自己的性格问题，哪怕我们轻看自己，我们自卑，我们脆弱，我们要面子，其实都是对神的一种亏缺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在神的眼里我们是宝贝，在神的眼里我们是宝贝，可是我们却轻看我神的这个宝贝，就是一种亏缺。我们千万不要轻看这样的一个亏缺，不要轻看这一点点的自卑。小一点来说，自卑可能会导致嫉妒，心里面一直在搅，一直在搅，甚至于纷争、自暴自弃。再严重一点，可能会出现个人的精神疾病问题，人际关系的破裂，跟同事、跟弟兄姐妹关系破裂。有时候呢，就像那个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， 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短视频。
Everybody knows about playing with dominoes, but what you may not know is that a domino can knock over another domino, which is about 1.5 times larger. So what I have here is a chain of dominoes. Each one is 1.5 times larger than the previous one. And the smallest domino is about 5 millimeters high and 1 millimeter thick. And I will carefully place it.And there are 13 dominoes. And the largest domino, it weighs about 100 pounds and is more than a meter tall. Ready?
Pong.
Boom.
看见没有？这么小小的一片多米多
牌。That was 13 dominoes.If I had 29 dominoes, the last domino
却引发了这么大的后果。他接着下面说，这里只有三个骨牌，十三个骨牌。如果他设置了29个骨牌，他可以使一座大厦倒塌。所以我们不要轻看说我自卑是我的事情，可能最终会引发一个极大的破坏性，比如说凶杀。现在往往看见很多新闻报道，对不对？战争等等，这一切都是我们前面讲的伤痛的根源。所以我们说要与神和好，我们就要学习从神的眼光来看问题，我们要效法基督的样式。就好像我们常常说，我们夫妻 相处的久了，我们会有夫妻相。当我们学习与耶稣交朋友的时候，圣灵会帮助我们不再自我中心，我们不再跟着潮流走，也不再人云亦云。这个时候我们的内心可以得到自由，我们也比较容易学习与人和好，与自己和好，和这个世界和好。与神和好就是把有限的我们放在无限的神手中，让神牵着我们的手去登耶和华的山。当我们登高远眺的时候，不是说我站得高了你们下面的人能看到我，而是因为我站得高了，我能够更多的看世界。当我更多的看世界的时候，我知道我是渺小的。当我知道我承认我的渺小，承认上帝的伟大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有大的格局。实际上当我们登上耶和华的山，是神让我们的格局变大，让我们的心胸变宽。我们格局大了，心胸宽了，自然也能够更好的学习包容。当我们学习包容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更加的自由，更加的喜乐。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，神的高度是无限的，不是说我登上这座山我已经够高了，不是，神的高度是无限的。所以我们的登高是一辈子的事，在登高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会疲累，我们会信心软弱，所以我们更应该紧紧地抓住上帝的手，在他的扶持下一步一步登上去。所以当我们有说不出的苦，神同藏；当我们有言不明的难，神安慰；道不尽的伤，神医治。我们那些在人面前难以启齿的伤痛，耶稣知道，耶稣了解，因为他自己就是那压伤的芦苇，他自己就是那将残的灯火。但是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。我们一同起立唱一首回应诗歌。压伤的芦苇，
上的芦苇，
它不折断，
江南的灯火它不吹灭，耶稣肯继续，他是恩主，成动。
亲爱的天父，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把在你面前，把我们的心，把我们的伤痛向你敞开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每一位朋友交在你的手中。当他们在心里向你呼求的时候，我们求你的灵进入到他们的内心，你与他们同在，你每在他们每天每日的生活里面，你陪伴他们，你的恩典陪伴着他们。当他们有伤痛，他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与你和好的时候，主耶稣基督，求你紧紧地抓住他们的手，不要放开，你陪伴着他们，你医治他们，你让他们看到自己身上的不足，看到自己身上的罪，让他们学习在与你和好的过程当中，能够与世界和好，与弟兄姐妹和好，与亲人朋友和好，与我们自己和好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继续唱这首回应诗歌。在唱的过程当中，如果有哪一位朋友，你觉得我还没认识主，但我现在想来到你的面前去接受你的时候，可以请你举起手来。
耶稣肯继续，他是恩主，
亲爱的天父，亲爱的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将你的话语亲自的，让你的话语亲自的去解开我们心中的结，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